弟兄姐妹早安。在不久以前，有一个晚上大概十点多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就开车回家的时候，我想听听新闻，就把收音机打开，就打开，没想到我这个收音机不晓得谁把它 set 在一个 FM 的 94.7，大概有不少人知道 94.7 是什么 Family Radio。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 Family Radio， 就一打开是 Family Radio， 想把它转开，诶，突然听到刚好是一个叫做他们叫做 Open Forum 的时间。大家知道 Open Forum 就是听众会打电话进去，然后主持人 Harold Camping 会回答一些问题。那本来要转开，但是 Open Forum 时间又刚好有一个问题进来的，就引起我的注意。这个人打电话进来就问说 Mr. Camping， 想问问你有关于耶稣基督再来，就引起我注意。为什么引起我注意？因为在199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进神学院在念书，这位主持人当时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 Are you ready？大概我们当中有些人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准备好了没有？因为他那时候写这本书是预言主耶稣基督在1994年的时候，不仅是 年代，而且这个日子也定了，9月16号，1994年9月16号耶稣基督要再来。 Are you ready？ 在这书上他引经据典，他圣经相当的熟，举了很多圣经的经节，很多的日子他把它加起来。他说这一天我很确定耶稣基督将要再来，如果不来的话，我要向全世界的基督徒道歉。耶稣有没有来？很显然没有来，或者已经来我们都还不知道，很显然没有来。诶，这一次这个人听众打电话进去的时候，没想到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位主持人已经又写了另外一本书，不晓得有多少人看到。这本书是 Time has an end， 时间有结束的时候。它的全名是 A Biblical History of the World， 圣经当中有关世界的历史。他说到他再一次的重新计算，地球世界的开始是在主前11013年开始的。根据他的计算，1994年是错的，但是这一次耶稣基督是在2011年，请记住了哈，还有五年，2011年10月20号回来。 Are you ready？ 所以这个听众问他这个问题，他就回答这个，引起我很大很大的注意。也许我在说的时候弟兄姐妹会笑，这是无稽之谈，不要去听他的。但是你们知道这一个机构，这一个福音机构已经有50年的历史，目前是用24种语言，用短波，用卫星向世界各地广播，包括中国大陆，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确实影响很多的很多的人，包括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少数的几个人现在不来教会。为什么？因为这个节目告诉信徒说，现在是耶稣基督快来的日子，现在已经不是教会的事情，教会是鬼魔所在的地方，不传讲着你，不要来教会，赶快离开教会。他举了很多很多圣经的例子，他已经传讲了300多个信息系列是关于这方面的。所以我们当中有少许的几个人受了影响，不再来教会。你说怎么会？怎么有可能？ 哎，确实会有可能，会影响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对这样的事情说见怪不怪，确实会有影响。我们怎么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想早在2000年以前，主耶稣基督已经亲自回答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24章3到12节，这就是所谓的耶稣基督橄榄山的讲论，是不断的不断的一段一段的，对于末世的要发现的一些的事情，主耶稣一段一段的讲。那三到十四节似乎开始，这个橄榄山讲论呢是一个开始的一段，但是似乎一个总结之后有一个详细的介绍。所以我想从这段的圣经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面对这样的一个预言，面对这样错误的教导，对于末世要发生的事情不正确的教导，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怎么样的警觉性，应该怎么来回应，我们自己应该因为这样的事情如果有人问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来回答。这个背景是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有几天的时间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他教训门徒，教训当中的一些犹太人，特别是文士法利赛人。但是犹太当局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长老祭司全力的反对耶稣基督，抵挡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非常的心痛。几天的讲论之后，他就走出圣殿。在我们圣经上面，我们今天没有读，23章37节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耶稣基督不断地被拒绝，到最后的时候，耶稣非常的心痛，发出这个警号，发出一个审判的一个警钟，来告诉犹太人说，耶路撒冷要成为一个荒场，换句话说，耶路撒冷要被毁灭掉，似乎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地方。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很显然他的门徒听到了，也很显然门徒的了解，所谓耶路撒冷要被毁坏，包括这个圣殿要被毁。所以从底下他们问耶稣的话跟耶稣的回答，似乎门徒们对于这个圣殿要被毁好像有一点不大相信的样子，好像有一点觉得不可思议的样子。或者如果他们相信，他们觉得如果圣殿被毁，代表的就是世界的末了。因为从第三节这个地方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什么事呢？就是在23节、24节开始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我们必须要了解圣殿，这时候的圣殿在犹太人的心目的当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是代表犹太人信仰的一个中心，神同在的一个象征。这时候的圣殿是相当的宏伟，所以有拉比曾经这么讲说，如果没有人看过当时这个圣殿，就不晓得什么是伟大漂亮的建筑。确实这时的圣殿是比所罗门王那时的圣殿大两倍，而且这时候圣殿还继续在建造。什么时候开始建造了呢？是大希律，耶稣还没出生之前，大希律王在主前大概19、20世纪的时候开始建造，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已经建造了46年。所以大家如果圣经熟，在约翰福音耶稣曾经讲说，这个殿是46年造成的，有没有？ 但是我要毁了，三天之后重新建起来。到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建了46年，用大石头建的。这石头大到什么程度呢？第一世纪的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曾经说，这个石头当中有很多，大到一个程度是25尺长。25尺有多长？我们万里长城大家去过哈，那石头也没有那么大。25长，8尺高，然后12尺宽。而且石头是镀金的。换句话说，你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在太阳照射的当中，眼睛是不能够直看的，是金碧辉煌的。所以每年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圣殿朝拜，他们有奉献金钱等等，所以不断的建造，一直到主后64年，这个圣殿才真的建成。但是70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主后70年发生什么事情？圣殿被毁了，被罗马将军叫做提多带兵把耶路撒冷夷为城地，把圣殿全部毁掉。确实石头都已经被毁了。在这个地方，门徒问耶稣说，世界的末了和你的降临有什么预兆呢？很显然，在这个第三节的时候，门徒把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圣殿被毁的时候，跟世界的末了，跟耶稣基督再来连在一起。他是这么伟大的一个建筑，神的选民犹太人敬拜神的一个所在，这么伟大雄伟的一个建筑居然能够被毁，代表神真的审判，末世的审判来掉，也就是代表世界末日。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碰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总会觉得说世界末日来了。白宫今天如果被毁代表什么？在中国古代的时候，紫禁城被毁代表什么？大明就完了。我想我们碰到一些的事情，碰到一些灾难，特别是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时候，总是第一个感觉说这个世界快完了。特别有战争，特别有饥荒，照这边耶稣底下所说的，我们总是会有警觉感，怎么办？我记得在30多年以前，哇，这个很久了哈，30多年以前，我进大学的时候，有人在笑30多年，哇，他多老了。那时候还是进大一了。我们进大一的时候，那一阵子世界的局势正是中国积极的申请要加入什么联合国，后来成功了，加入了联合国，所以台湾怎么样，必须要退出。一退出的时候，消息传来，人心就惶惶。所以有多少跟我年纪差不多来自台湾的，当时都知道总统蒋介石有没有，他马上发起什么，发起一个口号，有谁知道？8个字，装进自强，处变不惊。我想蒋介石不愧是一个基督徒哈，他大概懂得耶稣这边所讲的这句话。第6节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的声音，总不要惊慌，装进自强，处变不惊。当时真的台湾人民们总是恐慌，他说完了，中共要来了，完了。特别是我们上课的那个英文老师记得非常的清楚，偏偏这个英文老师一个相当悲观的人，他又喜欢写小说，他小说都是悲剧。每次来跟我们上英文课的时候，一开始说，哎呀，上个礼拜我要完成一部小说，就讲了半天都是悲剧收场。他说但是销路很不错，就那一天他一来把书一放，也不讲小说了，我们等着死吧，完了，中共要来了，今天也不考试了，放羊吃草。哇，我们做学生的好高兴，不考试了，太好了。就回家就跟我父亲讲说，太好了，那个英文老师说以后都不考试了。对我来讲特别兴奋，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准备要重考大学， 就跟父亲讲说，你看中共要来了，我们台湾完蛋了，要死了，我重考也不要考了。结果父亲脸色一板，中共来不来，台湾完不完，不关你的事，你的责任就是可以有好好读书重考。哎，这下我听命了，不敢违抗，真的是重考。中考本来我是念森林系的，还好我重考，不然我今天还在爬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个地方。已经30年了，台湾有没有完蛋？我这不再讲政治哈，有人说快完了。结果这个老师跑到哪里去？我想他跑到，后来他不见了哈。我想他跑到，你们知道加勒比海有一个岛叫贝里斯，有人在笑哈，贝里斯，贝里斯很出名哈，很多台湾人跑到那边去，每次台海有危机的时候就往贝里斯跑，包括教会的一些人往贝里斯跑。所以我在想啊，我父亲当时对我的那种回答相当符合圣经。我们碰到一些危急的事情跟我们有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也告诉门徒，当门徒提出这样问题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要被迷惑了，你们要谨慎，你们不要惊慌。到底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不要被什么迷惑呢？要谨慎什么呢？他说第四节，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而且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然后底下这句话很重要，他说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这些战争，这些说耶稣基督来了，快来了，而且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次必有饥荒，有地震。我们知道主后70年圣殿被毁，那已经是将近1000-2000年以前的事情，到今天仍然战争不断，甚至有相当危险的战争，规模相当大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这些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耶稣这边特别讲了一件事情，第八节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2000年前耶稣讲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什么叫灾难？原文叫做生产之痛， birth pain， 大家都同意对不对？生产，不是大家都同意，弟兄不同意，大概不知道，姐妹大概也同意，或者说生过产的人大概同意。 labor pain，生产痛是一波一波的，是不是？开始，然后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厉，越来越那个痛的程度越来越高。主耶稣讲说，这一些的战争，从2000年前开始到现在，这一些的饥荒，这一些的地震，必会有，必然会有，必然会有，表示什么？在神的掌握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遇见这样灾难的时候会问说，神啊，你真的存在吗？很多人看到这样事情的时候说，如果神存在怎么会允许这样事情发生呢？我不要再信这个神了。所以耶稣说必会有很多人跌倒，基督徒也会被陷害，彼此的残害，这些事情必然会有。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就有很多人预言说耶稣基督要来了。 东方闪电大家知道1990年出现在河南郑州的一个郑姓女子，基督预言说必有人冒我的名要来，但是2000年的历史有成千上百个这样的预言。初代的教会其实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对耶稣基督再来他们的盼望，甚至有很多人非常的热切说在我们有生之年耶稣基督要来了，从书信的当中都可以看到。保罗也曾经写信来警告教会，比如说他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2章1到2节，我来念，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的动心，也不要惊慌。这是主后大概50多年的时候，以后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主后100年，主后500年，主后100年，在1500年等等的，我曾经去查过，至少有500个以上，到最近更是如此，这样的预言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让很多人惊慌，甚至让很多人说反正耶稣已经要来了，就把家产什么都卖掉，在那边等着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没有来，特别是最近北美对于末世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些的预言特别有兴趣。在2002年时代杂志有这么一期，它的封面就是写圣经和末世的启示， The Bible and the Apocalypse， 圣经跟末世的启示。他提到当中有一套书是两个作者写的，这两个作者的名字是第一位叫做 Tim LaHaye， 可能有人听过，第二位叫做 Jerry Jenkins。 如果你们没有听过我讲一个名字，你们一定会知道，他们写了一套的书到现在已经10册了，他的第一本就是 Left Behind，很多人看过对不对，已经拍成电影 Left Behind。 在这电影的当中，但是很戏剧性的讲到说耶稣来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耶稣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来到这个地方，很多人不见了，很多人不晓得，还日常生活照着做，还有一些牧师继续在那边讲道，换句话说牧师也没有被提，讲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他总共到今天写了10册，你们知道卖掉多少吗？卖掉5000万册。人为什么对这么有兴趣？我们说想要知道末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基督什么再来，这本身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如果把专心整个全心全意灌注在说哪一天回来，就能争吵去查，忘记了我们该做的本分的时候，那我们就错了。我想今天我们在北美对这个这样的一个预言或者这样的一个小说非常好奇，跟911非常有关系。911 ,2001 年 911, 有关这样的灾难发生在我们附近的时候，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时候，我们都会惊慌，我们想要找答案。所以911之后大量的人涌向教会来寻找答案。最近中东的局势，北韩的核试等等的，人心惶惶。大家都觉得末世要来了，怎么办？我想答案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讲了这些必有之事之后，然后第12到13、14节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应该怎么来回应面对这样一个末世混乱的一个时代。2000年来各种的预言都不正确，今天还继续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回应。12节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的，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 才来到。相信大家不否认，这不法之事真多。今天的时代，不法的事非常非常的多，在我们周围就非常的多。你知道，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们的停车场有车子的警铃响。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有人进来把窗子就打破，把 GPS 拿走了。住在我们附近的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光天化日之下，白天的大门被一脚踹开。上个月月初的时候，短短的一个礼拜的当中，有三个学校发生枪杀事件，无辜的孩子们被枪杀。在路上我们行走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人好像是中东人，你的感受是什么？人心已经不在以前了，爱心渐渐整淡，我们要洁身自保，我们要保护自己。你敢随随便便在街上看到有人 hitchhike 的时候说请进来吗？你可能就是一个牺牲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告诉我们，不必要惊慌，这一些事情必然有。然而做一个信徒，做一个信徒，我们必须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全世界。三个月以前，我在一个地方，当地的一个负责人带我去看一个夏令营。这个夏令营，他说每年我们都举办4到6个礼拜的夏令营，把初高中生都聚集在一起。我去的时候大概有100多个人。这负责人跟我介绍，我特别要跟你介绍，有四位辅导，有四位辅导，他们现在都是大学生了。但是我要告诉你，这四位辅导3年前他们第一次来到这个营会，他说他记得非常的清楚，那一次营会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来，大半部分都是不信主的，因为他们鼓励信徒带非信徒来参加这个营会，所以来之后大家彼此很多不认识，就彼此的介绍，所以那天晚上大家就非常的开心，彼此介绍。而且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无论到哪个地方去都会带手机，有没有带 iPod MP3 player，同样的在那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带手机。就那天晚上大家就是谈得好晚，彼此的介绍，第二天就有人来报告，他说有人来报告说我们的手机不见了，有7、8个人说手机不见。这个主持人负责人他就非常的生气，他说我那时候非常的生气，这是一个夏令营，基督徒的一个所在的地方，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当众把所有人聚集在一起，他说我要一个一个查，查出哪有这样的人，不像话。就查出，就把这4个人查出来，背包一个一个查，他们背包里面查出来这4个人总共偷了8个手机。他当众说你们4个人给我出去，这不是你们所应该来的地方，你们这样的人不应该来到这个地方。这个4个人就拿了背包就走出去。他说他们走到院子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心里有声音告诉他说，你办这个夏令营是干什么？你的爱心何在？他突然醒过来，是啊，是啊，这一些人来他们不信主，社会这么的一个混乱，没有爱心，他们已经在社会上习惯了又偷又抢，我们来到教会的当中，我们洁身自爱，彼此相爱，唱诗，彼此的问候，多好多美好。但今天碰到这些人偷的东西，我们就把他赶出去。他说那声音告诉他，这样的人就是需要来到这个地方， 你为什么把他赶出去呢？他就马上跑到院子的当中，把这四位叫回来。他说三年之后，今天这四个人变成这个夏令营的辅导，他们已经上了大学。不错，不法的事不断的增多，会让我们戒心越来越大，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隔了一层围墙，看到人我们不能够再彼此的相信，不能够信任。但是主耶稣说这些是必须有的，必须要忍耐，信徒必须要忍耐，而忍耐不是消极的在那边等待什么事情都不做，是要积极的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出去，对万民做见证，万民 ethnos nations 各个的种族。你说这个可能吗？这不仅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命令，更是一个应许，福音要传遍全世界。你说这个可能吗？就拿今天我们说这些恐怖分子背后的宗教穆斯林，是抵挡基督教最厉害的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宗教体系，将近有13亿人，你说可能吗？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听到我们在宣教年会的时候，最后一位讲员，可能我们这边都没有听过，他只在礼拜六的国语堂、礼拜天的英文堂跟粤语堂，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有听到。这位讲员是来自南非，然而他是去到中亚那个地方，有五个国家，最大的一个叫做哈萨克斯坦，中亚国家最大的一个哈萨克斯坦，在那边向回民、向穆斯林传福音已经7年了。他那一天他说1991年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他们曾经有同工在那个地方调查，哈萨克斯坦有一半是苏联的东正教，一半是穆斯林。有人在那边统计到底穆斯林当中有多少基督徒，这是1991年的时候的统计，五个基督徒。但是他那一天跟我们讲说，到那一天他讲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那边工作了7年，在那个国家里面穆斯林成为基督徒已经有15000人，15000人，3000倍的成长，你说可能吗？这叫 MBB 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 昨天晚上我跟教会的三个弟兄，我们一起到 Bronx 那个地方参加一个年会，是一个机构主办的，这个机构的名字叫 Jesus for Muslim， 以前有 Jews for Jesus， 这是 Jesus for Muslim， 令我们非常惊讶。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差不多比我们这边还多人，400多人在那个地方，很多印度人，很多巴基斯坦人，而且当中也不少的是中东人。他们称这些曾经是穆斯林的现在成为基督徒叫做 MBB， 当中有40几个出来，他一个一个介绍来自哪里，有来自伊朗的，有来自阿富汗的，有来自伊拉克的，现在是最难的，我们说是最积极的穆斯林，有来自土耳其的，有来自西非马里的，有来自巴基斯坦的，一个一个介绍，从中有4个做见证，他们的见证是非常感人的，非常奇妙的。我们知道在穆斯林的当中，当你成为基督徒，最轻微的是被赶出家。其中有一个说，他成为基督徒回去跟人家讲，家里人讲，当场就把他骨头全部打断，被赶出家里。但是他们接受这个福音， 他们认识的这么清楚，他们说把生命获上了，我还是要信这个耶稣。为什么？因为有人坚持的在面对这个事局，面对这个战争的一个恐怖，甚至面对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冷淡，恐怖分子到处都是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这个福音必须要被传出去，只有福音可以改变这个。他们看到的不是战争的本身，他们看到的说战争背后所带来的人心的惶惶，战争本身的原因背后的就是人没有福音，没有耶稣基督。同时也看到这末世的危机，有那么一天耶稣基督要回来，回来时间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24章36节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为什么有人还是会预言说我知道那一天要来？为什么还有人会相信？这是很稀奇的事情。耶稣也讲说，25节，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已经警告得非常清楚，是人的投机的取巧的心呢？希望耶稣基督明天就来，很多的事情我就不用做了。还是说我们的眼光只看到说暂时界的一个东西，没有超过暂时看到永恒的，更没有看到神拯救我们这些人，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昨天那个见证确实非常感人，其中有一位也是 MVB， 他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积极的在穆斯林当中传福音的，他说过去23年，过去23年，很多人不知道在穆斯林这当中福音被传扬、被相信、被接受，远远超过过去1400年。过去23年，为什么？耶稣这边讲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是的，耶稣基督随时可能来到，但是哪一天他没有告诉我们。25章开始，耶稣基督举了很多的比喻，都是要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看到末世有很多的警钟，我们不必要惊慌，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怎么预备，我们应该怎么警醒，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把全心放在说耶稣基督哪一天回来，你的错了，我的对了，圣经怎么记载，怎么加起来，那我们就重心放错了。洛哥是一个相当蒙福的一个教会，确实我们很希望这么蒙福的一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我们不是要忽视耶稣基督要回来的这些的各种的预兆，而是要这些预兆要提醒我们该做的事情。最近我们教会在帮助 Brooklyn， 有两个教会在 Brooklyn 那边，有20-30个华人，也希望这些在华人当中的少数几个教会能够站起来，不仅是对华人，也是对当地的跨文化的外国人可以传福音。上个礼拜我也非常高兴的有这个机会跟教会的7位弟兄姐妹，有国语堂的，有粤语堂的，我们到 Brooklyn 有一个地方，他有一个教会在那个地方，叫做华人播道会。这华人播道会是借美国的一个教会，在那个地方给华人聚集，很多讲粤语广东话的在那个地方。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看到教会门口有一个横牌，华人播道会，然后底下有一个 Arabian Church， 阿拉伯教会。我就非常好奇，我就问说这是什么。他说阿拉伯教会就是给阿拉伯人的。我说阿拉伯人？他说是的，每个星期天下午四点，在那个地方有40位 MBB。 这是上个礼拜的事情，我这个礼拜连续两次碰到这样的 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 在那边聚会。而且我们在这个教会外面走五分钟的车路程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清真寺，就在那个地方。听说不久以前，这个清真寺曾经有人去包围这个教会，来抗议，抗议说这个地方有我们的人在你这边聚会。但是这个教会特别给阿拉伯人设立的这个查经，听说是一个印度的牧师在那边带的，他们不害怕。他们说我们要尽可能的把福音传给这附近的所有穆斯林，因为末世已经到了。虽然我们不晓得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但是福音要传遍全世界，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要来到。这是主耶稣基督告诉当时门徒的，也是告诉我们今天所有信徒的。我们确实领受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舍身流血所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为什么末世这么多战争等等？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所以必须会有这些战争，必须会有人彼此之间彼此攻打。这是神早就预见预知，神也在掌握。我们不要碰到这样的事情，特别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慌了脚步，我们就惊慌了，我们就害怕了，不晓得怎么办。反而应该警醒说，是的，神啊，你说的是真的，我的本分我应该尽的是，即使不法之事情增多，即使人跟人之间的墙越来越高，但是我必须要把福音传出去，也只有福音可以打断人跟人之间的鬼墙，也只有福音可以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爱心。所以今天我是对过去没有多久，我听到收音机上面这不正确的末世论一个教导，心里有感触，所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也借这个我在准备的时候，确实自己也重新在思考，确实有时候自己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惊慌，跟自己切身的关系的。但是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确实给我很大的鼓励。我们不要惊慌，我们要谨慎，不要被迷惑，这些事情必须有的，但是末期还没有到，而且可能我们要看到比现在更令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些的战争，一些的危机。但是不要怕，耶稣说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来祷告。主，虽然我们听到很多的声音， 从历史历代就有这样的声音，甚至预言说你什么时候要来到，迷惑了很多很多的人，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主，但愿你自己的话语立定在天，你自己所说的话，当时告诉门徒的，预先警告门徒的，主，今天很多一一的应验。但愿我们属你的儿女，面对这末世的警钟的时候，我们不会失去那个信心，我们不会惊慌，反而更加的谨慎，不被迷惑，更加的有一个警醒等待的心，预备好。你的福音确实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但愿我们都是这些的见证人，把福音不仅在本地，也带到外邦的当中，带到世界各地。相信你有那么一天，你回来的时候，主要是要你审判万民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可以站立得住，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你称为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啊，愿你恩待这个教会，让你的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能够做真正一盏金针台，外面的风再怎么的吹，主啊，这个灯也许会摇曳，似乎要灭掉，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盏灯能够继续的往前，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也是你自己的保守。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